大家好，欢迎来到亚座 Night， 今晚来解忧。我是郭子，
我是秋轩，
我是尔俊逸。
哎，大家，
你怎么感觉很累的感觉？
有一点点。先跟大家讲个好消息，
好，
就是好，现在礼拜四，9月20号礼拜四，明天是我打工做一天。
哎呦，
哎呦，
因为我在礼拜一的时候收到订单。
哦，
对对对，所以就、
什么时候？
十月初就要入伍了、
oh, okay.
对，所以那个时候，所以我其实当初就是做一周算一周，然后呢做到我收到兵单为止，所以我就是收到，然后呢就赶快跟研究社大家讲，然后大家就人仰马翻，因为郭子要走了怎么办这个，所以我帮了很多忙都在做收尾，所以这阵子我就是在帮忙一些善后的，也不是说善后啦、就是最后的交接的部分，对对对、那针对我的离开，其实大家都有的是不舍，有的是觉得啊，糟糕，失去一个得力的帮手。然后，其中感到最痛苦的就是今天的那个忧愁的那个
主角，
对，忧愁的主角。
OK， 他怎么了？
他是我的那个、去协助的一个专案的一个新来的一个助理，
好，
专任助理这样子。Okay. 反正那位助理就是他因为他刚来，然后呢，他还蛮不适应的。所以他其实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他的最近的一个烦恼。那这个烦恼其实之前就有，但是他一知道我要离开之后，他的状况就变得更加重，就他的焦虑就几乎淹过他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
所以反正你真的在这个研究室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是一个攻读生，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他们就会说我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攻读生，但重点其实不是我，而是那位助理姐姐。对，她其实是个大我们大概5岁左右的一个大姐姐这样子。她人很好，然后呢，给人的特质就是跟她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很让人感到温馨的一个人这样子。
OK，
但这份工作她做得很不适应， okay. 因为她当初被聘进来的时候，就有一点像是广告不实吧，就是跟他说的工作时数，可能是说，一个小时一周可能来20个小时就好，但是事实上。他接到的因为助理的工作，研究室助理的工作其实是责任制，
就是所以他到底是不是专任助理、
他是专任助理啊，也就是说他是这个计划的教授之下的最大的人对，然后其他人都是给他管这样子对，但其实他的问题就是他之前做过了很多份工作，他都 handle 得了，所以呢，他就是那种没有什么代办事项，或者也没有在。就把自己的事情都规划到笔记本或者是笔记软体里面，他没有在做这种事情，因为他之前的生命经验就是他直接靠脑袋记，然后靠自己当下处理就可以解决得了。但是这个东西的等级远远超过他原先能力所能负荷，所以他非常的无法适应。
OK，
对对对，就 okay.
但教授在聘他之前。
因为教授看特质啊，他的特质很好，就是他其实对这个计划也是很认同的，因为这个计划其实可以帮助到一些老师啊，他有一些老师朋友，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弄起来他是觉得有意义，所以他也加入，他有表达出来，所以老师有看到。但是就是其实他不管是老师还是他都有点低估了这个计划所需要的工作量跟需要的那个时间规划或者是的能力这样子。对，所以老师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就小事情吧，但其实超级复杂。
OK，
对，但是然后呢，那一位姐姐她其实也有点，就是没有那些先前的经验，所以她的那些事情进来之后，她也是都靠脑袋记，然后很快她就 burn out， 就是她就很快就耗竭，她无法负荷，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可能东漏一块西漏一块，对，然后呢，原本，然后而且重点是他进来的时候老师说这个东西可能会蛮忙，但是你不用担心，进来的时候有一个人会跟你交接，对，他会教你，他会把全部事情都交给你，所以你跟他学就好。
OK，
嘿啊，那个人是怎么回事呢？那个人是这个计划之前的助理，做到崩溃然后想要离开。
所以是他提前离开了吗？是吗？
对，他提前离开，因为他也是硕班研究生，所以他也要搞他自己的论文或什么之类的。那个人能力很强，然后他们交接了半天，然后
只有半天，
那位姐姐没有从他身上学到什么东西，就做一些很粗浅的，因为那个计划是很新的，就是我们要设，就是老师们要弄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就变成每一天这个计划都在变， 可以这么说。所以呢，前面可能前面一个月他还处理的事情，到这个月已经完全不一样。大家在看另外一个完全
SOP 就对了，
还没有，就是
到现在都还没有。
对，
到现在都还在建构中。
而且不同计划就连跑公文就好了，因为这个公文还牵涉到就是政府单位。嗯、然后呢，我们研究室里面所有跑过公文的人都没有处理过这种公文，没有人知道怎么做。
哦，哇，哎、欸，那真的很困难。我觉得我这边可以跟一些观众补充一件事情。
你说，
就是有些如果你在大学的时候你是有当在学校的老师下面当助理的，那你就会知道说跑公文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嗯，
他要经过各层处事的，就是不同的审核，
没错。
然后不同人审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你只要每个地方有错，你就要回去重改。然后就大家很常会说，就是什么公务员的那种那个系统很烂啊，就是说你
官僚啦，
对，官僚系统，
官僚主义，
这都是官僚主义。就是你一个东西跑很久，就大家会说学校效率很慢。
对 对, 對，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每个东西都要跑很久，然后跑到一个地方原本都很顺，然后到一个地方又突然不行了，然后又要找不同的人，就是你可能要找教授签名，或者说教授亲笔签名，或者说拿教授章去盖某个东西，就是很多很繁琐。就是他们其实都不难，
对，都不难，
就是人都要在。
对对对对对。
他有时候就是某个处事的人又突然消失，你也不知道他去哪，
对，
就各种很麻烦的事情。然后，对，然后郭，你刚刚有讲到一个东西，就是
说。
通常一个助理是在大概你跑半年的公文之后，你就会熟悉整个学校的体系。但你的研究所的助理们却说，没有人一个人会这个东西，
就是
对，所以他又是一个更
他会孤立无援的一个状况，
更孤立无援的状况，
对对对，
很困难。
而且像一个公文可能会经过15个行政人员，那除了公文之外，他要跑，因为他下面他。助理要管下面所有的人，那下面半个人都没有，只有我去帮忙他。对，所以就变成他还要、
okay.
他接下来要聘新的人，每一个人都要跑聘案、每个聘案都要经过15关。
15关。
然后呢，重点是他在跑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又有人出状况，那可能都要再打电话联系。然后在这么做的情况之下，就是那个这个研究就要牵扯到4个教授。
哎、欸，
有4个教授一起来搞这个东西。
哎、欸，他只有他一个助理。
对，就是他一个助理在做这个专案，所以每个教授会给他不同的指令。例如，你现在赶快去把经费的那个经费表弄起来，他就传这个。然后呢，今天晚上传给我。然后呢，另外一个说：“哎、欸，你赶快去借教室，明天要开会。”然后呢，可能他就搞。然后呢，可能隔天开会说：“啊，怎么有订便当？你要先问啊。”
哦，
对，
哦对，就各种哎、欸，开会之类又有各种细节。
对对对，然后呢，开会完之后，他可能就是一开会完，他就立刻去处理其他事情，可能昨天的事情没处理好，然后隔天老师就会问他说：“啊，会议记录嘞？”
哦，
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很繁杂，
okay.
这个完全是他下面应该有工读生去帮他，但是就是他很不适应的是，他之前的工作都是他可以自己安排步调，他可以做完一件事再做另外一件事情。
他是不是以前是所谓的研究助理？就是他只要帮老师负责可能查文献啊，干嘛的？
哎、欸，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就是他之前做的是研究助理，就是帮忙一些老师一些事情，但是现在他做的是行政助理，他要管的是一个即将推动的一个大专案的一个东西，对，所以他很痛苦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刚好是因为我在，所以可以帮他 cover 接近一半的工作量，但他还是就觉得很累，再加上我这周一就知道，哎、欸，我只能做到这周五，我就要离开了，所以他就是更焦虑，所以他就又来跟我就是分享他的一个烦恼。所以其实我觉得蛮心疼他了，就是他明明就是人很好，然后也很有心，但是他的这部分因为缺乏这部分的经验，所以他其实很挫折这样子。
嗯，
就是他觉得他的事情做不好，
okay.
然后呢， no. 老师们其实又帮他 cover 一些助理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 hold 住。那我帮他 cover， 就由此可见，一个专任助理真的是要会太多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就是。也跟当初老师应征他这样的说辞不太一样，没有人教他。
嗯，也然后那他的工时呢？对啊，他的工时是怎么样？
他的工时当初是说
原本说20小时，
他就说九月的时候一周20小时啊，然后他好像才2天他就爆了、啊，
两天就爆20小时，所以一天有10个小时。
对，
所以不只是
绝对
已经不止，就是一倍了，甚至是
他一定已经超过了，
甚至是已经违反劳基法。
有一点，其实助理就是一个责任制，你可能回到家到晚上，你还要随时收发 email， 然后呢，随时回讯息，处理一些人事的问题，
okay.
等等等。
好，
这也太累了吧，
真的很累。所以而且重点是因为这个聘案就是这个专案其实也还没开始执行，所以他现在的身份是很模糊的。他现在是跟我一样的临时工，欸，他跟我领时薪。
哎，欸，真的假的？
他要等到10月1号
计划开始的时候，他
才可以开始领
他
的月薪。对，他才可以开始领他的月薪，哦，不然他现在做牛做马，最多也就是领到20000多
哦，傻眼，
而不是30000多，
傻眼哎。
所以呢，他是有多重的心理不平衡。
嗯 ，OK，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就。这是他的状况，就跟你们说说看，然后也想要问问看
他的学历是这样，
他其实也是学士毕业，但是他其实做过很多，他有在公司工作过，然后也有当过其他大学的教授的研究型助理，嗯，所以他当初老师们也是判断，哎，他当过助理，那他应该没问题，嗯，
他应该大概懂要怎么弄，哎，那我问一个问题，那教授本身对他的目前的工作效能，或者说。他状况的态度是怎么样？
老师其实蛮包容的，所以呢，就是啊，说就是其他有跟我聊过，我觉得蛮心疼他。就以这个计划的立场来看的话，他如果继续待在这个计划会比较好。就他硬盯，因为这个计划现在就是最需要一个专案助理去处理一些杂事。
OK，
但是我跟他交情又很好，因为他人就是很好，我还蛮欣赏他的。嗯，然后看到他那么的辛苦，我其实也有在想，我能不能够。帮他逃离这个地狱
，OK， 因为我要闪了，所以你要不要一起闪？
对，就是我要去当兵，然后他一定撑不下来了，因为我现在
因为没有你的帮忙的话，他更撑不住。
对我 hold 了一半了，然后我 hold 了一半，他都快撑不住了。Okay, 那我一走，这一半他自己他全部全扛，那他一定会死掉。
OK，
他第一天就死。
对，其实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郭真的很常加班。
哦哦，
对，这是刚刚没有提到的资讯，就是可能平常是说。9点做到5点这样子，早上9点做到晚上，就朝九晚五，
对对对，
下班。可是很常会，我常常看到啦，
嗯哼，
就是可能变成说8点半，就要到学校，那然后可能5、6点我就打电话问他说，欸，要不要吃饭？他说，我今天要加班，可能7、8点回来。没有哦，应该是加班到7、8点，然后可能就变九点之类的回来，
9点多才回来。
对对对，啊你也是加班，就是你也是加班。那更何况他应该是更重，因为他才是专任助理。
对对对对，
刚刚等于把工读生当全职在用，
因
为全职就是 一天上8小时啦。
是没错啦。啊，我是报领时薪的，虽然我还是可以领到我的钱，
就是工作，
但就是基本薪资这样子。有的时候太累，我会觉得不太划算。但就是说实话，我也是因为认同这个教授他的这个计划的。利益良善，我才会这样子帮忙。对
，OK，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也有在后续在想，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就是更好的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今天就呼应今天的题目，我们是他这位助理姐姐，她其实就是好像是原本都还在还不错的一个状态，然后一接了这份工作之后，就突然空降到一个人生的低谷里面，飞不出去。
OK，
对，所以呢，就想要看看我们这边这样聊聊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或者有没有什么看法可以提供给他。对， okay. 所以呢，想要先问问看你们， okay. 如果你们是在他的处境下面的话，你们会怎么做？
我觉得，
嗯哼，
其实我现在对这种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的这种问题，就是说会，我会觉得不准。
哎、欸、嘿，是、
嗯，就是说，如果我是他，假设我现在完全是他这个人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跟他一样，就是完全觉得心理不平衡啊，就像你刚刚讲的压力，然后压力很大、啊，觉得自己能力根本不足以胜任这个工作啊，巴拉巴拉。所以可能如果我是他的话，那我完全就是会，就是在那个情况底下，完全就会也是一样爱莫能助，
对自己爱莫能助，
对对对，然后也对这个工作爱莫能助。对，不过
那你会采取什么其他的行动吗？
先，
我好奇。
对对对，就是说这是先初步啦，就是因为好像我们很常就是在看某个人在可能他在某个烦恼或者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常会跟他讲说：“哦，我跟你讲，如果我是你，我就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哦，
就是这种屁话，其实这种话其实是很没有帮助，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成为他，
是
你没有办法就是完全在他那个处境下，你不是他，你因为你就是不是他这个人嘛。
嗯，
对啊，对啊，对啊。那我自己在想啊，因为我之后我可能也会做类似这种工作，可能我之后也会去做助理，
踏入助理的大坑。
你要不要来接他的工作？
那因为 我必须先这样讲，就是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有实习嘛，
嗯哼，
是
实习，然后也是有时候会遇到这种类似这种有点不合理的状况，就是说，比方说今天临时有个个案，然后没有人接，
嗯，
然后那个督导就问你，督导，反正就是那边的最大的啊，总理。最高的
主任之类的，
也是我
主任，
对主任，
对，
因为我那边是有点类似一个，我实习的地方是有点类似一个，酒瘾啊、毒瘾的乐界所，
嘿，
对，对对对，好，反正重点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常遇到一个状况，他就说，哎，我们今天有个案子，然后他没有人接，啊，你要不要接？这样，然后这时候你就真的陷入一个两难，这样子，就是陷入说。该帮忙，因为我是实习生嘛，我是实习生，然后就是以我能力范围的话，我可以帮，但就是等于说我要加班，可能我原本下午三点我就可以走了，但是这样我如果接下去的话，我就要先就是会谈到四点啊，四点完我还要写他的 note， 写他的那个个案记录，这样，所以可能写完之后就已经快五点之类的，这样子，对，所以真的就是有时候都会陷入到这种情况底下，那我有把这个问题。就是我去跟我那时候在学校的督导讲，那时候他就讲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要先认清楚你的身份。对，我觉得这个状况虽然我只是实习生，但是我觉得这个状况也适用于可能你这位助理的身上，因为你的身他是这样讲，他是说我们那个教授是跟我说，你因为你是个实习生，所以说严格来说你没有义务去帮这一个机构维持他们接案的生产力。
哦、oh, hey. ，
对对，就是说你不要去，
okay.
你其实好，这当然是很美式思维，因为他们注重说我
个人
的权益嘛，对不 对, 对？如果说我就是那边牺牲奉献燃烧自己，然后把我的时间之类的超时加班我也不在意，我把我的时间都贡献在这里了，在这个机构上了，那我能拿到什么？对吧、啊？我只是实习啊，我又没有领钱，我拿不到什么，而且重点是我是个实习生，我没有义务帮他们。机构维持他们的这个
营运，
对吧、啊？维持他们的这个运作啊。
嗯，而且重点是重点是说你有把你原本的分内的，他是说你原本分内的工作就是哪些这样子吗？
对啊，对啊，对啊。
OK， 好 ，OK，
就是原本我就是可能我会安排嘛，这个时候今天我接哪几个案子，因为原本有讲好
哦。Okay.
然后他是那个时候就是临时多出来一个，然后因为他原本那个资商师可能没来之类的，所以。就变成是希望我可以去跟他会谈一下，我去接一下這樣。
哦，我了解。對對
對，他们的会谈没有那种就是长期一对一的，
就是我一次来，然后我可能今天对 A， 明天对 B， 下礼拜对 B 这样子。
下礼拜对 B 这样。
OK，
對對對，
了解。好，
但主要还是一对一啊，原则还是维持一对一。对，但是他们的计划就是说要求说每个礼拜至少要会谈一次，
嗯，
就是、了解说这个人的状况，所以就是每个礼拜不得不做一次晤谈。
OK，
这样
好，
对，好，反正就是回到这个点，就是说我刚在听，我会觉得啊，就是如果当然这本身我懂他有他的考量，就是说如果我就是直接撒手不管的话，或者说我直接说啊我就不会啊之类的，或者说我就直接说
我
做不来啊之类的，我可能就直接被炒鱿鱼了，对不对？
对，会。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在社会上工作，可能都还是会有这个情况，就是说遇到一些，你不要说惯老板有点难听，就是说，以那种，更何况我们是在学校，你说企业来讲的话，他们的出发点一定就是为了要节省成本嘛，然后赚取最
大
效益。
Okay.
很多时候这种压榨底层人员的这个情况会发生的非常频繁，
嗯哼，
对，所以真的是我会觉得，如果说自己有那个意识的话，我真的会去跟我的上面的人好好谈一下，就是说，我觉得你们的给我的训练时间太短，那我现在的能力还不足以胜任这个工作，你们有没有办法多请一个？你看，像攻读生，他是可以多请的嘛？
对
对，
但
应该没有说一个研究室只能有几个攻读生之类的吧？
这有可能有经费上面的限制，是不是？
有，因为我们的经费是政府的某个单位给的，那他把我们的攻读生的经费都砍掉了。他不给我们聘攻读生，因为我们还会聘很多额外的个案管理师啊、心理师啊，总共加起来很多人，但是做行政的很少。 那另外一个在就是啊，就是其实老师们有想到一个小 people 还可以在就是钻洞去把工读生聘进来，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是每个工读生都是我
哦，不是每个工读生都有像你那么强的可能专案管理的能力，这样子
就是
对 handle 住那么多事情，
然后呢又很熟悉上很熟那些东西，
对
对，然后呢遇到什么问题我就可以靠一张嘴搜求过去。
OK OK， 好，
对，所以老师会就说。就是老师们也觉得这个真的很两难，就是你再多聘一个也是可以，但是他的帮助大吗？还是那个工读生竟然也是什么都不懂，然后就两个什么都不懂，
两个什么都不懂，然后那边瞎晃，
对啊。
哦、OK，
嘿，请说。
一句话吧，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啊，就是说人多还是会至少啦，
至少你可以把事情分下去。
其中一个是不负责任的雷包之类或天平，
我知道。
那这样子基本上人多都还是会比较。至少工作量是可以分的，分散开了。
对，
我其实对，我其实也有在跟他，就是我有赶紧把招工读生的文宣弄好。我其实今天好像今天吧，我就有发在我能触及到的所有社群
okay,
社群上面，你们应该也都有看到。
OK，
想不想来当啊？
不想，真的不想，真的不要。
对啊，对对对对。
好啦，所以我的话，我总结来说就是，我总结来说就是，我会觉得。当然这只是有点理想式的做法，就是真的是要去跟你的主管或者是你的老板好好谈一下这个情况。
嘿，
对，因为毕竟就是因为我们看劳工很多时候他们为什么要组劳工团，你为什么要组工会，
维护自己的权益，
全部都是为了要跟资，对，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为了要跟资方做抗衡啊。对啊，这才是一些什么劳基法就是订定的规定嘛，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些法律，没有那些就是我们自己组成的团体去捍卫自己的权益的话，
不会有人帮你发
生，不是有劳动三权吗？罢工也是其中一个嘛，然后跟资方的什么谈判权之类的那个东西，所以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体制的运作底下会需要，真的是我们要有对自己权益的意识。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也蛮好，
我
有
做的，
感谢、okay、谢谢君怡。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也蛮好的，因为我跟他提过类似的沟通，他其实也有跟老师提，但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提啊，就是现况没有什么改变，因为我感觉到他其实。对于整件事情的感受，他会是抱歉大于生气。
哦，
他觉得他能力不足，他很抱歉。
哦，
的感觉，
okay,
所以我觉
得他可能在沟通上面就比较卑微。
对，我就觉得很心疼他啦。对啊，就是他是很想把事情做好的。
嗯，
对，但是他对啊，又是个性很好的姐姐。
OK，
我觉得好，我觉得和讲的蛮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当我们是客观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容易去。发生嘛，
对，
就是说，
真的
给意见，给一些意见，但实际上我们在那个位置的时候，的确又特别的困难。对、对，然后因为像我刚刚一开始其实听完之后，我就有一个想法，辞职。
你说直接辞职？
对，直接辞职。对，就是我的考量是这样啦，就是我会觉得说，第一个说啊，你刚刚说到他以前的工作。其实都还算蛮驾轻就熟的，然后我们也获得一个资讯说，哦，他是以前是研究型助理，
嗯哼，
对，那他今天踩错了一个坑，这样子，就是进到了一个他能力不胜任的位置，
对，
好，但是这个是，你看我们台湾大学那么多，啊，其实给，就是因为我们政府其实有明文规定说学校要给。那个专任助理的钱就是多少？
对，有规定好，
有规定好，所以这个东西你不管去哪里，其实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你只要当某个教授的专任助理，都是领一样的钱。
对，都是领一样的钱。对，然后那为什么你不去做一个你稍微比较擅长的就好？就是一定找得到啦。对，就是我当下我会想这样啦，就是说那为什么不辞就好？但是我觉得何俊也有提到一个。就是蛮好的点，就是说如果你是当下的人的话，为什么你现在还会待在这里？就一定有他的理由，这样子
是
对他现在撑在这里就有他的理由。那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自己也做过专任助理
哦，
对，所以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
好好，
对，就是因为我当的时间蛮短的啦，所以然后我做的事情其实类似
他的，
类似他的工作，就我是要处理，也是一个计划、
哦，
一个学校的计划，
对对对，
这样子，对，那。他其实不，比方说搜寻文献啊那种东西，其实相对较少。但是我可能需要设计课程，我需要跟 很多的老师，然后跟很上级的，比如说教务长，
你要跟他们沟通哦，写信吗？
或者是下面的人沟通？
哇，
对他可能下面有派一个秘书之类的
啊，
秘书也蛮大的，再更下面一点，对，
okay.
对对，秘书很大，秘书很大，在下面一点的某个人，然后我可能要跟他们做很多沟通，然后去了解说，哦，那
这个
东西要怎么推动这样子？对对对，就是、因为就是我其实也没有到这么的厉害，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像比如说设计课程好了，我就觉得说，干我不会啊，我没有修教程的，对，就是那个我专业不在这里，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总共做了三个月，是主要是因为那个老师一开始也就跟我说，就是我就聘你这三个月，
嗯哼，
对对对对对。
有说好、啊，
就是我们打从一开始就有说好， uh-huh. 所以我就想说，虽然有点不适应，但我就想说撑完，然后它是一个经验这样子。
对对对，
对。但我也有从中其实看到一些，就我自己会觉得说，假如说今天我是一个一年聘的，那我可能搞不好不会带完。对，
oh.
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也会有对老师有亏欠，是说我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嗯，
对，就没有、应该不是没有做完，是没有做好。
懂，
没有做得很好，就很有些东西是算是老师在帮我 cover 这样。对啊，我下面也没有什么工读生之类的。
哦，你就是靠自己了。
对，但是我觉得我相对来讲，应该东西没有你那么复杂。
哦，没有我们这边，
没有你们那边那么
，
或是说那么急那么赶，但是也是很多我不懂的东西。
其实我会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好奇啦，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做到助理工作，就是为你们，我觉得你们，因为你们比较有经验，我觉得可以问你们，就是说，为什么会就是聘你当一个助理，但是好像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都是可能就是他没有一个有点超乎能力所及的感觉。
那个可以这么说啊，我可以举个例子，
或者说有时候都要超时啊，或者
我想回答一下，
邱先生。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是可能不止，好，我就直接讲师大好了，不只是师大，各间学校可能都类似，就是助理这个工作其实非常的忙碌，专职助理这个工作，而且应该说依照老师可能会到非常血汗之程度。
哦，你说根据老师的不同，那个
loading 会很大不同，而且重点是，其实第一个是说他的薪水不高，我可以跟大家就是这算科普吗？
斗知识，
斗知啊，对啊，斗知识，就是学士毕业大概就是领32000，
对，32000，
那领硕士毕业就是领37000
开始领，
那如果你是一年一年下去的话，你可能会加一些钱，
慢慢叠加，
慢慢叠，但基本上大家都待不久。
你如果对你如果是硕士毕业，然后去做助理，你做到九年，你可以达到最高的薪资是40000多，快50000。
嗯，
但是你要做九年才有。
对，这听起来其实相当的可怜。
对
对，相当可怜。就是第一个是说，他的薪资是就是
高的，
很，我真的觉得很，以初始薪资来说还不错，还算可以，就32000或37000。还行，可是后续的成长
幅度
还有到上限非常的小。就你讲一般公务员好了，一般公如果是你是高考好了，你一进去就是40000，然后你之后可以，所以看你是怎么加上。假如说你是一般没有升迁，没有特别升迁的话，那你可能也可以到个70000左右。
真的假的？
嗯，可以。
哇，
老师也是啊。老师就是、老
师
就跟那个差不多，
40000起跳，
对，40000起跳。那如果是普考的话，30000起跳，那也可以到5000-6000吧，应该是可以的。对，所以、研究助理这个工作相对薪水没有那么高，加上还有一点就是说，没有人让你，基本上你是没办法报加班费。
哦，对。
但是你却，但是我却至少在光在我们系上，我就看到非常多的助理，或是听说。就是他们是超时工作的，就是他们可能8点就来上班，
嗯，
然后晚上8点才走。
对
对，
我前阵子就是这样。
对对，就是对对对，就是，而且他们是专职助理，他们不能像 就是锅一样，就是说我做几个小时，我就报几个小时，就可能我可以多报啦，我的时数可以多报，但他们不行，他们不行，他们就是把事情做完。我有听过，我有听过一个更扯的，就是就是从八点就来上班，
嗯，
然后做到晚上十二点都还在研究室，连续好几天，因为他们要忙一个很大的工作坊之类的，
哎呀，
大计划，
我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对啊，后续老师对那个助理的评价很好，
对，
因为他要把事情做完，然后做得很认真，
对对 对,
对。可是啊，评价又很好，又怎么样？我除了评价很好以外，我还是拿三万二啊。
对，
这样干，这我以我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超没有，就是我知道，可能你在做这个东西，你把它做好，你会有那个意义感。
对
对，可是。为什么我没办法拿到相应的报酬？
对，
就是我当然知道，一般很多公司可能你加班也不一定真的能领到加班费。
但是这个，
但是在学校是绝对不可能的。
嘿，没错。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体制上面的蛮不好的地方。
就是之前我那时候还抓助理的时候，我就有跟其他工读生聊天吧，那我就说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来应征助理？因为你看助理领三万多，但是我如果一到五，我每天就做十个小时，比较辛苦一点点。然后我就是做满这一个月，我可以领到三万多的钱啊，这个东西跟助理一样，而且我有非常干净的周末。
哦，对对对，应该是这样没错。
对，就其实真的是蛮。就真的是蛮累，但是我也想要回应一下秋。刚刚也有听到秋你在说你自己当过那个老师的助理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得很好，会觉得有点愧对老师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就是现在那个助理姐姐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其实因为我们系上的老师人都不错
，OK，
就是他们的那个怎么样的感觉，就是他们的人格是会让你钦佩的，
嗯，
就是你会去信服他。就是你会觉得跟随他，或是 为他做事，为他奉献一些，其实你会觉得是划得来的，你会愿意这么做。
嗯，
对，就可能那个老师可能之前也对你很好，或是有帮助过你，所以你会想说，就是当做回报、
哦，
大概像这样
的
感觉，
一个意义感的感觉。
对，所以这个也是他会觉得愧疚，或是也很在挣扎，到底要不要离开？他也不太也怕这样会让老师们。就是很困扰，因为现在老师算是他的上司，但是我们整体这个整个研究室还是那个政府机构的下属。
哦，就是你们其实里面还算是蛮平板的，
就是對
相对来说没有彼此之间没有分的这么上下。
对，
因为你们都是要面对政府的那个更上级的，他们的比如说经费能不能下来之类的，是不是？
更清楚的说，就是现在老师交办给他的事情很多蛮不合理，或是太多。但是老师本身也面对到非常多政府给予的一些不合理的东西，然后老师也在周旋，然后老师也都加班到每天都开会到十二点或两点，然后每天都是跑来跑去，然后就是在处理各种事情。对，所以呢，老师也没有加班费，就教授也没有加班费，所以就是
对，
就是这是一个一层又一层的一个状况，
层层剥削，
层层剥削，
对啊，就是啊，
再加上他最近的状况，就是我帮他hold一半，然后老师们也会帮他hold一些。才让他能够撑过这几周，所以他其实也觉得他快 hold 不住了这样子。
嗯，
对。但你刚刚是说你就是会想说你，
我后来在想一件事情，就他现在经历这件事情，这些很困难的状况。
嗯哼，
他会不会希望说，就是那我能透过这个机会，虽然我可能做的不太好，但我重新累积一个新的能力，重新去锻炼一个新的能力。
哦，你说他们这样想
过吗？他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在？
有，因为我前面就有跟他聊过，因为当我知道他进来的状况，跟他当初被招进来的时候的广告不实的一个情形，
okay.
我就有问他说：“那你这样会不会想要很快就走？”他就说：“他会想要试试看，他就会想要学看这样子。”
嗯，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就是一个蛮尴尬的点，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东西他势必是会学到他才能做，但是他还没机会消化或是把这些东西纳为己有，就还没办法很熟练的去熟悉那些他新学的东西，他就立刻要处理下一件事情，他几乎每天都没时间去好好的去整理跟了解全貌，他只能在光是应付就是堆到眼前的事情，他就已经忙不过来了这样。 所以其实我也一直在到底要劝他离开，还是劝他继续留下来再打拼一下，因为很两难，是因为他如果就这样离开的话，会在他心中留下一个疙瘩，就我们心理学的术语就叫未尽事宜，就他一直以来都很顺利，他的事情都 handle 得好，他对自己的感觉也很好，但是在这个工作上面他大吃瘪，他跌了一跤超大的跤，然后他可能会觉得他自己很烂很废，之后如果在接他未来如果这个心中的坎没有过去的话，他之后可能遇到比较困难一点的事情，这一段经历又会重新浮上心头，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没自信的人。但这可是
我觉得不用想那么悲观。
我说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就是老师又来关心他的状况，就是对，就是来问我啦，对，然后我有去试探的问问看老师的想法是怎样，然后之后老师是表达其实他觉得他。就是老师们其实都还是蛮喜欢他的，因为他给人的特质是真的很好。
Okay.
但是老师担心的是他会不会做得不开心，或是让他压力很大，然后没有跟他们说。
嗯哼，
对。然后老师也有提到我刚刚说的那件事情，就他会不会就是就这样子离开之后，会不会心里有那个
一个疙瘩
在
？OK，
对。所以其实他一直以来都还蛮担心老师的看法是怎样，就他会担心他如果提离职会不会很对不起老师，或是老师会不会觉得他很不负责任，但是我就是今天有去打听到老师的真实想法之后，我会觉得我可能明天就会再跟他好好的
确认一下，
就让他知道，在这件知道这件事情的前提下，让他好好思考他的去留。
哦，就是至少他可以知道说，老师面对他，假如说他要真的离开的话，老师也不会对他有责难这件事情。
哎，对对，而且重点是。老师没有责任，是因为我觉得老师的那个心理素质跟那个人格也是道德超，其实也是很高尚的。对对对，但老师当然也是很困扰啦，因为这个东西专任助理一走，这个计划就会延宕。
嗯，
那这个计划其实很赶，所以呢，我就是跟老师讨论了一下配套措施，我先帮他把路给铺好，这是我觉得我离开前可以帮他做的事情，这样子。对，所以马奇，这就感谢你们刚刚。提供的建议就是像俊逸有提到，可以他应该就是也要为自己发声。那我是有鼓励他，但他就是不太清楚老师的想法这样子。那还好，我今天真的是机缘巧合有问到。对，那秋的那个其实也蛮好，就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提离职。但其实还有一个点是我想到，就是在遇到人生低谷时刻，其实。除了这些自助的方法之外，你还是有一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求助。
哦，所以你要问说如何求助这个部分是吗？
对，因为没有，我是想要提醒现在在听的人，就是当然你就是帮自己发声啊，或者是就自己主动去做些什么，这是很好的，非常鼓励你们去为自己争取一些东西，或为自己打开一个新的道路。但有的时候。靠自己的力量或者靠自己心灵的能量其实是有的时候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去请求，也不是说请求啊，就可以去向周围的人散发就是求救讯号，让他们一起来
帮你想办法，
对，帮助你，或者是帮助你想办法，或者是支持你，情绪上的支持你，听你聊聊天或什么之类的。
OK，
对对对，像我妈在职场上面也是有一些不顺，然后他就会传讯息或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可能就是跟他可能聊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的心情就好很多。
嗯，
对，大概是像这样子的，就是帮自己脱离那个
压力
的
抒发。
对对对对对。
Okay.
其实我其实，在想那位助理的状况的时候，我有去想到自己过去也有一些，也是蛮挫折的经验，然后后续也有重新振作起来。那看到他的状况，就让我有点心有戚戚焉，所以我也觉得我之所以会帮他，就是。可能是心疼，或者是联想到以前的自己。然后这时候我有一句话在脑中浮现，不是有很多人都会说痛苦会过去，美会留下。
哦，
有听过这句话吗？对，心灵鸡汤。
好，然后啊，你要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不太对，因为痛苦确实会过去，但是我觉得留下的不是美，而是比较客观的东西，就是痛苦会过去，但是伤痕会留下。
哦，对，我也比较喜欢这个。
对，就是因为你受过伤，然后呢疼痛过，那疼痛感觉消失之后，它一定会在你的身体或是你的心灵，它会在你的生命历程上面下面刻下你的历史。对，那这个可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你的未来， 你的个性或你的行为。嗯、那端但是就是你要怎么看待这个伤疤，其实是掌握在你手中的。所以呢，为什么会有人说痛苦会过去，美会留下？是因为他们将这个伤疤视为一个
美，
他们找到这个伤疤的意义。
对，但也有可能变成压力后创伤症候群。
哎、欸，对，也有可能，就是会这个伤就可能会一直困扰着。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啊，干你老师！
要解吗？
还讲错？哎、欸，我觉得可以诊断流
血。哎、欸，现在諮商组的
哇，
那个正式的那个受班生。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
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他可能离开后会在这段时间的压力会在他身心上可能会留下一些伤痕，但他如果未来克服了他现在遇到的困难，或许这些伤痕对他来说就不会那么的扒了他。就像秋你前面说的，其实我可以还不用想到那么远。对对对对对
对，
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就对啊，那我们其实今天到这边感觉也针对这位助理姐姐的事情也聊了蛮多的。那秋跟河最后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吗？或想说的？
那我觉得锅子啊，锅子刚刚讲的那个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社会连接，
嗯，
是非常重要的。
嗯，
对，
真的
是这有点算是我的一个反思，因为可能以前向来我都是很就是觉得说啊干啊。这样就很帅啊！就
哦，对对对对对，
自己扛有没有帅爆？
帅爆，
不用人家那个。然后，那你要说，可能这有点，你说社会对男性的一个期待也好，就是男生嘛，对，就是我觉得在男生啊，会比较容易有这种，就是说他遇到压力，但是因为又社会要求他不能展现脆弱，所以说很多时候他其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发现其实可能不只是。男性，
哦，
我自己的感觉会是说，很多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华文化啦，其实就是会憋着，对，
哦、
就是我觉得其实不只是说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当然男生的禁锢会更强，但是、
嗯、
就是男生禁锢更，但是其实我后来有接触一些人之后、
嗯，
就我就发现说，其实大部分。的人，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可能原本都处在一个就是学位上比较优势的族群，我们习惯说我们很成功，所以我们更难去跟人家说，就是我现在好烂
哦，
救救我，
展现脆弱，
对，展现脆弱一面，
求助，
对，因为我包括我自己也是不太会讲的，
嗯，
我通常只有在真的爆功。崩溃的时候，或者是说我现在做了一件成功的事情，我才会跟大家分享。那很多人
过程中的脆弱，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不是，或者说分享成功的事情。
哦哦哦，
对对对对，
懂。
对，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们亚洲文化普遍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哦，有可能。
对，就是我们不习惯求助，但其实我自己我就觉得说，哎、欸，就求助这个东西本身，它很能营造出一些亲近感，然后这个亲近感其实可以让人跟，就是你跟很多人的距离更靠近，然后当你有这些靠近的距离的时候，你就有更多的资源，
他们就可以更支持你，
对，你就
彼此支持，
对，你就有更多资源可以彼此支持，然后你的各种状态都会更健康。
了解，
对，就是你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你要去跟，你知道你有很多人可以讲
啊、
对，就是啊，讲白话就诉苦啦、
哦，
跟你的朋友去诉苦啦，
哦，
对，跟你朋友讲你的压力啦，
对对对，
就这样，
找朋友聊聊心事，疏解一下你心情，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讲白话就是。 就是去跟你的朋友靠北，你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真的是好处多多又很重要，但是其实它很难做到，
对，
就是、对有些人来说特别难。
对啊，不只是有些人，我自己现在也还在练习。嗯，对，就是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我觉得对很多人都是、
okay.
对，所以跟大家推荐这个，然后大家一起来练习这样。
对啊，所以就如果真的有很痛苦的事情，那你不用担心其他人会嘲笑你的伤痕，去找你信任的朋友，然后跟他们讲讲你遇到的状况，那可能那个痛苦的感觉可以离开得更快，然后这可能也可以、可能可以帮助你去改变你对于这个伤的这个在你的生命历史上面的一个伤痕的看法。
OK，
对，帮助你更快重拾到力量，这样子。
好，
好，那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你们觉得如何？
挺赞的。
挺赞
的，
好，
那我们就做个收尾吧。
好，谢谢。那现在在收听的你，如果你有一些忧愁烦恼不得其解，也欢迎你透过留言或私讯跟我们分享。那在之后的今晚来解忧，就有机会听到我们聊聊自己如何面对相关的烦恼哦。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咯，谢谢你收听完今晚的亚座 Night， 我是郭子，
我是邱宇轩，
我是何俊英。
好，大家晚安，
拜拜，
晚安。